欢迎来到大象说节目。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张培丽老师。张老师我觉得不用介绍太多，他1988年创作了中国第一件录像作品30×30，被誉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从2002年开始在中国美术学院筹建新媒体艺术系，培养了像胡惟一、林科、路遥、吴觉辉等等很多现在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展览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像刚刚说的，我其实本来不是很想提30×30，因为对您来说可能已经被问烦了，有可能每一个采访的人都要想要提一下这个，而且就对于刚刚接触中国媒体艺术的人来说，这件作品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小时候印在课本上的鲁迅啊他们的文章一样被奉为经典，但是因为这样同时也失去了让人了解的欲望了。但是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值得再重新挖一挖，就还重新理解这件作品，来通过重新理解这件作品来重新理解您。我在网上查到资料说您当时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本来想把观众锁在现场，让他们被迫去跟这个作品无意义的无聊的这么一段时间待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您能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一开始是有这么考虑的，因为我那时候就对那种就说人的这种在一个限制状态里边的一种被动的观看或者被动的说，对于这个情况我是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说我是觉得一件艺术作品它在社会活动当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被拿来看拿来被说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借助一件作品可以产生一些所谓像偶发这样的一件事儿，它是一个诱因，然后呢由于这件作品可以后面有出来一些事儿，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面，你比如讲在博物馆或者说在一个空间里面一张画挂在那边，它完全是被动的，它不会说观众因为它改变什么东西，
它是到那儿看一看走了，
对然后大多数作品来讲看和没看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多人的心理，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很多重要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之前知道这件作品
啊，
对吧，是
教科书上啊，
对，我们知道莫奈啊，知道日出，然后我们就会去看，好像知道了蒙娜丽莎，一大堆人围在那儿看，就是有点像验明正身一样的，
看完了觉得哦，我看过了，
就像对你刚才说看到一个真的张培丽，对吧，其实真的张培丽跟假的张培丽就是在观看上面会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没什么差别。
当张培丽成为一种标签或者符号。
真正的我觉得就是一件作品它产生一些它对于观众它有一个双向的一种
交流，
流行的话说是
互动
的关系啊，其实也不是互动嘛，我觉得这会用互动这个词儿有点简单。
它不是一种，
其实可能就是。对，就是一件作品它可以诱发一些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在黄山会议上面，我不是想就是说简单的来播放一件那个就很无聊的一件录像，这个录像当然是很无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整个作品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放一个什么这种言情片啊什么东西啊，也许大家会觉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也没
什么，也不觉得，
对吧，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关系是相互就是有一个密切的一个作用的一种相关的，但是后来那个没做成，对，
怎么会没做成呢？
我自己呢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时候就缺少准备，就是也没太想好，可以说也不是太自信，不是太有信心来做这件事儿。放录像是我很期待的，但是锁门这件事儿，其实本来应该是我没想到， 最后放录像，我必须待在现场。
哦，
我以为在那儿放，一放以后我就可以溜开，你知道吗？我就可以有时间去找一把锁，把门锁上。但是我根本就走不开，一放以后，人家就把遥控板交到我手里，然后就一直
不耐烦了，
一直就在那儿喊，就快进快进，
啊，
快进快进，我那儿摁着，我也不能交给别人摁。
那等于整个效果完全没有达到，这最初的设想，
没达到，
等于一点也没有达到。
那次
那次
应该说是很失败的一个经历。
但是就成了封神了，现在成为一个第一件录像性作品嘛。
没有了，这个反正当时也就是我就想让别人看到我现在在干嘛。
其实是非常早的一个设想，就是现在你像互动啊什么的观念啊什么，就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当时可能
现在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了。
哎，对，现在是很时髦嘛，就是现在观众好像你对他做什么他都习惯了，就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可能现在如果重新做的话可能容易一些。
对，
我最近经历过一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家，然后他做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在一个艺术馆里面，他突然把灯关了，大概持续了有大概多少5-6分钟样子，他就想看到当时的人一种失控的状态，但是完全没有，因为都习惯了。我看一下录像，您说就是您要的就是这个在被动状态下去经历那么一段时间，感受那个时间，然后当中你要做什么其实都没关系，但是其实我觉得选用镜子、摔碎镜子跟把镜子补起来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挺有一个象征意味的，您当时有特别考虑过吗？就为什么会选用这个行为？
你要说考虑吧，多少也是考虑过。中国的成语里面不有一个破镜重圆的这个概念吗？对吧？那我想到的用镜子这个东西，它这样的操作，就是说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家里边一个碗、盆、盘子摔碎了，然后会找人来补起来，尽管很难看，但是它还是能用的。对，然后呢，也经常会有那种就是说玻璃窗被打碎啊什么的哈。以前不是经常是有
玩的
时候
一个球
架，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是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有点带有一点这种暴力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补的这个过程又是那一说呢，对暴力的一种，反正是一种回应吧，一种态度吧。你可以说是一种很无奈，或者说又是一种就是说希望有一种就是说新的可能性，或者新的一种希望，但实际上你是看不到希望。
补上的碗过去还可以用，但补上的镜子它一定不能当镜子在用。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作品一定是要用来让人感觉它是这件事儿是一开始感觉似乎好像会发生什么，第一眼啊，然后呢就是之后随着时间他发现什么都没发生。因为就是说在前5分钟和后面的几个小时里边几乎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做这件事情就是消磨时间，对，没有别的，它没有意义，没有其他的意义，除了消磨时间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你也看不到一个观看的意义，你也看不到一个所谓的一种镜头语言产生的这种所谓的意义，对，因为它里面没有镜头语言。
它让我想到西西弗斯，
有很多人提到过这个，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更愿意说它跟我之前的读过的那个等待歌多有关系。对，
您其实很多作品就有这种，
我特别喜欢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这个荒诞派戏剧。对，所以
确实能
我是觉得后来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是跟那个东西是有关系的。一方面我自己喜欢看电影，一方面就是文学上，就是说从这个卡夫卡后来又转到这个荒诞派戏剧，然后那时候一类东西，你比如说像什么南美文学这种就喜欢的不得了，比如说像什么事先张扬的这个杀人案什么的，这个马尔克斯的，然后那时候也看过关于戏剧的一本书，是一个戏剧的一个怎么说呢，艺术家吧，也算导演，就是迈向质朴戏剧，它实际上是打破一种原有的戏剧的概念了，就是说有点接近像偶发艺术 happening， 它前面就是以一个只是艺术家只是提供了一个起因，事情的起因，戏剧的一开始当然是由这些艺术家先挑起来一些事儿，但是呢后来的事情就是让它听其自然发展，然后呢是所有的观众也都是演员，也
打破第四堵墙，
对，也都是道具，所以没有人可以把自己置身事外，因为你已经躲不了了，有可能你会很不由自主的进去，也有可能是被动的被牵连进去，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传统的戏剧的概念非常不一样，它也没有台上台下的概念，也不是被动的表演和被动的观看，没有的。
这个我感觉是抓住了当代戏剧，包括戏剧但不限于戏剧，就当代艺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特征，就是原本是那种就是在现实的，就是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那么一个世界，艺术世界，但是现在是打破了这么一个东西，变成一个现场发生的，就是观众被必须卷在这个艺术当中一起去经过那么一段时间，而且经过以后可能会对他的不管是人生态度或者是至少是想法上吧，可能看某件事情的想法上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会不会不一样？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对，是。
有的人可能就是回过头来，有可能对他影响更大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事儿，有的人可能这个事儿经历过了，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潜在的，他可能在记忆当中，他是一个处在一个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是一个悬置的一个状态里边嘛。到时候有可能就它就冒出来了。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为什么当时不直接在现场做一个行为，而要拍成一段录像呢？
这个就是跟个人有关系。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我不喜欢表演。
嗯。
如果形成了一个表演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有观看的，
它就又变成
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对，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这个变成我表演了。那个当然也有表演的成分，但是我不是对人在表演，我是对着镜头在表演，对镜头表演，而人是在观众是在看屏幕，不是直接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是实时的啊，在物理空间里面的，他那个不是，所以我自己想觉得这还是有差别，
有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对，因为
有很多有
因为这个很不一样，因为这个很不一样，就说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东西被拍下来，然后它放在一个壳里面，放在一个电视机壳里面播放，而人一般的来说对电视机壳跟对于一个就是一个人的真实的一个肉身嘛，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一个是机器，但是 人对于电视机壳，对于这个屏幕，又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既陌生又有一种期待，
嗯，
对吧？他是会从这个里边，因为脑子之前会有很多积累，关于这个电视机壳，啊，当然人也会对另外一个人也会有一种期待，会有一种积累。但是这两个积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脑子里边原有的经验积累跟他们观看到的那个东西会发生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化学作用，对，这个是我蛮关心的一件事情。
这里说到一个电视机作为一个媒介存在的一个区别，其实让我想到您后来的那个不确切的快感那个作品。
嗯，
那这我是在那个蛮晚，就在时代肖像那个，那是几几年才看到，反正是蛮晚才看到这个作品。
时代肖像
在 PAC 就是当代艺术博物馆，反正是很晚才接触到这个作品。但
我知道了 PAC 对。
但当时给我一种特别，你知道吗？想笑又不是那么想笑。就是他把我抛到了一个很不确切的那个状态里面。
你之前没看过这个？
对，那是我第一次，而且我之前没有听说过，就没有概念，就是突然一下那个作品到我面前，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混杂的感觉。
嗯。
就是让我好像有点痒，但好像又不那么痒，然后很想笑吧，又好像笑不大出来。就是他就是一个人在。
你也不确定，倒是因为你究竟是因为你真的是身体痒了的，还是心理上的？
对，我不确定。确定，我不确定。就你跟一个人，他如果在你前面挠痒，你不是这样的感觉。他而且是就是几个大大小小的摆在一起，他给你的那个冲击力跟一小台放在那边还是不一样的。
对，后来有一些朋友跟我说过，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作品就是这件作品，然后对我印象特别不好。对，觉得特讨厌。一个人就是那种完全就是那种，就折磨人，就是那种折腾，就是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对，怎么会想到拍这样的录像？
这是不是效果达到了？感觉？
没有。
不是吗？那是怎么想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身体，这个你如果说不说表演的话，身体这个部分是一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东西吧，就说是一个内容吧。
嗯，
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作品的时候，然后我又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又是最方便操作的。怎么说呢？你由身体可以想到很多东西，对不对？然后身体也是每天你要面对的。啊，别人的身体你要面对的，你自己身体你要面对的，对吧？身体它也是我们讲，现在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号，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对吧？人对于身体的一种控制，自我控制的能力和怎么说控制别人的能力，这个就是政治，这个的背后就是政治，对吧？所以身体里面的可以挖掘出来的这个话语太多了，你可以说从古典艺术开始，古典的油画开始，身体就是一个主要的。
美女的身体呀。
对呀，还有英雄的身体。
哎，对。
对吧？那都是这个艺术家在用的一个题材。那一直到现在，在当代艺术里边。身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
但我觉得里面有意思的是，就是如果是美女啊，或者英雄啊，其实还有点不一样。如果是美女的话，她就一下子拉到那个看与被看，尤其是男性观众跟那个女性的那个裸体那样的一个观看系统中去了。英雄的话，可能是有一些成为英雄的想象啊等等，就是另一块东西。但是像就类似《不确切的快感》这样的作品，它给你唤起的。既不是想象，也不是那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它是很直接的在你身体里面引发出一些东西，你就难以给它一个名称。
我更在意的是一种心理，就是说这样的作品 对身体的接触，它可能引发的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也不是引发了，可能有引发的一个因素，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大家是共有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共鸣吧。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都知道的，
很直接的，甚至不是知道，它引起你的反应的时候，
对，
你
都有
没有控制，
其实都有的，都有的。所以我是觉得，哎，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才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的这个差异，也没有也没有没有所有，对，
把所有身份的东西抛开以后，只剩下一个身体。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可能也一直在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在作品里面是让人能够更直接的读到一些东西，然后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对，我觉得再加什么东西是没必要的。
其实我读的时候，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也还有另一层上面的，就有一种让我有一种对媒体的反思，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直接性，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媒体它有，就像电视那样的媒体，它有一种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有点兴奋的一种。这个实际上媒体的一种它的画面的这种制造的这种力量，一种张力，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你在这个怎么说呢，现代社会里边，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它是具有两面性的。就像我们看到很多铺天盖地的海报啊，什么东西啊，广告啊，什么东西，
对，
它对人既是一种审美的一种伤害，但同时它本身就是制造了一种新的美学价值。
嗯，
对，
它本身特别有力量，但这个力量又很值得警惕。
对，是。
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名字是叫《不确信的快感》，然后后来到了大概2011年的时候，在民生美术馆有一个您的个展，后来是命名为《确切的快感》。
啊，对。
是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
啊。确切的快感是指的是整个展览，
嗯，
虽然这个里边用了，大家很多人是联想到这个题目，原来用过是不确切的快感，而确切的快感，我是觉得就是说，我是针对这个整个，因为我这个是一个回顾展，针对回顾展，我想这个回顾展，可能最早的作品是从80年代开始。而且那个时候就说很多作品我做完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它是被当作作品，你知道吗？就是幸运的是我很多东西还都留着，比如说有些手稿啊，什么东西啊，有些做过的，你比如说以前做过的一些照片什么的，居然底片什么还都在。对，然后一直持续到2011年，那整个这个跨度，时间跨度有差不多30年左右。对，我回顾这个30年，我最后取了这个用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跟之前用那个展那个作品的名字是有一点关联。然后我整个一个展览的回顾，我想我回顾下来，我的结论是确切的快感，因为我觉得整个创作的一个从这个展览上面，我觉得30年我还仍然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回顾展，对，然后呢，把一些那么老的作品还可以再有机会拿出来
展出。
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应该说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对，没有不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幸运的。
好的，今天谢谢张老师，
辛苦你，
非常感谢。